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时间是五月底，
嗯，
地点是在伦敦的码头区啊，夜幕降临，旁边是一座非常庞大的，就是那种废弃的粗野主义工业建筑，
听起来有点房屋托邦的那种感觉。
对对，就是那种裸露的灰色混凝土，然后泰晤士河的水在夜色里面显得有点浑浊，但是在那个建筑的阴影底下，空气里全都是那种震耳欲聋的虫低音，有上千名 Z 世代的年轻人正在那里狂欢。
哇哦！
你能看到，你知道，染着过氧化青金发的女孩，还有留着复古吃鱼头、留着胡须的那种时髦男孩。然后 DJ 台前有人对着麦克风高喊，他说：“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
这听起来真的。
对，人群瞬间爆发出一阵巨大的欢呼。紧接着，这位 DJ 大喊：“音乐就是抗议，制造点他妈的噪音吧！”
这听起来完全就是一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地下瑞舞派对。
是的，
充满了那种无处安放的荷尔蒙呀、叛逆感，还有那种纯粹的情绪宣泄，
对吧？任何人看到这个场景，肯定都会这么想。但实际上，这是一场极其严肃的政治集会。
真的假的？
真的。站在 DJ 台上打碟的那个不是别人，正是今年43岁的英国绿党领袖扎克尔·波兰斯基。
我的天啊！
他当时就穿着一件印着“上帝保佑移民”的 T 恤，然后在切割的间隙，他对着下面狂热的年轻人们喊：“谁准备好实施租金控制了？谁准备好向富人征税了？”
哇，这个画面感太强了，
对吧？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我们要拆解2026年8月，也就是《经济学人》的一篇长篇深度报道。
没错，
它记录了英国政坛近期最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就是扎克·波兰斯基的异军突起。
这绝对是当代政治学里一个，怎么说呢，教科书级别的疯狂案例。
是的，
一个前边缘演员，一个甚至做过催眠治疗师的人，究竟是怎么通过打碟，通过瑞舞派对，把原本温和甚至有点乏味的英国绿党硬生生打造成了一支足以撼动整个英国政局的激进力量的。
是的，不过在我们正式跳进这个兔子洞之前，如果听众朋友们觉得刚才提到的那些口号听起来非常刺耳，或者说极具争议，
嗯，肯定会的。
请先听我说，这篇报道涉及了当今世界最两极化、最高度政治化的一些议题，不管是巴以冲突啊、财富税啊，还是那种极其宽松的边境政策。
对，
所以我必须在一开场就明确一点，我们今天绝不选边站，也绝对不去评判左翼或者右翼谁对谁错。
没错，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唯一任务就是作为一个绝对中立的解码器，基于眼前的这份《经济学人》的权威报道，去拆解波兰斯基究竟是怎么运作这一切的，
理清事实，看透机制，也就是我们坐在这里的原因。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如果你仔细观察那场码头区的狂欢，你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个政党的拉票活动。
嗯，那它算什么？
它其实是当代西方政治版图重塑的完美缩影。因为在过去几十年，我们总觉得政治家必须是体面的，对吧？
对，克制的，穿西装打领带的。
没错，身上带着那种蓝筹股一样的传统精英感。但是现在，权力的游戏规则彻底变了，选票正在从那种枯燥的中间派迅速向两翼流失。
确实是这样。
而驱动这种流失的，正是全新的动员方式和这种极致的情绪共鸣。
没错，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我们要理解波兰斯基现在为什么能用这种就是极具破坏力的方式做政治，我们就必须要去翻一翻他的过去。
他的过去确实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的故事根本不是那种在伊顿公学读书，然后去牛津瞧着，最后直通威斯敏斯特议会的传统精英剧本，
完完全全不是。
他出生在大曼彻斯特边境的一个叫索尔福德的地方，原名叫大卫·巴尔登。他的童年可以说是充满了破碎感。
嗯，
他11岁的时候父母离异，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而且之后他跟继父的关系也极度恶劣。
这种破碎感其实不仅仅来自家庭内部，
对，
还有他跟周遭环境的那种剧烈摩擦。你知道，在一个父亲只是开着小商店的底层社区里，他显得特别格格不入。
怎么个格格不入法？
他当时遭遇了非常严重的双重霸凌，一方面因为他是同性恋， 他15、16岁的时候，甚至在曼彻斯特著名的同性恋夜生活区被痛殴过。
天哪！
另一方面，因为他的犹太裔身份，他也成了被周围人欺凌的目标，就是这种双重的排斥。
哇，所以当他在18岁那年做出一系列惊人决定的时候，你就能理解那种心理动机了。
没错，
他进行了一场可以说是彻底的身份重塑，他直接抛弃了和继父一样的名字大卫，给自己改名叫扎克。
这个改名挺有意思的，
对吧？你猜这个灵感来源是什么？居然是一部二战背景的经典儿童读物《晚安，汤姆先生》里的一个犹太角色，
真的很有戏剧性。
是的，而且同时，此时他恢复了祖辈曾经为了融入英国社会而被迫英语化之前的纯正移民姓氏，也就是波兰斯基。
这种主动重塑身份的行为其实非常关键，因为当一个人在现实中感到极度无力、被排斥的时候，夺回自己命运叙事权的第一步，往往就是重新定义自己是谁。
没错，自己掌握主动权。
而且这里有个非常反直觉的细节，尽管他后来常年混迹于各种夜店，但他却声称自己绝对是滴酒不沾的。
啊，去夜店滴酒不沾？
对，也绝不碰任何毒品。
那个细节当时真的惊到我了，在那种充满诱惑甚至有些糜烂的夜店环境里，他居然是个自律的清教徒。
他的解释非常有意思，他说未成年去夜店狂欢本身就已经够冒险了。
哦，所以他不想加跌风险。
对，他不想再往自己身上叠加任何失去理智的风险。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其实一直保持着极度清醒的头脑。
细思杠恐啊。到了20多岁，他搬去伦敦，成了一名在草根层挣扎的所谓零工演员。为了交房租，他做过服务员，在夜店打工，甚至在那个休斯顿火车站外面发免费的酸奶，
就是那种典型的朝不保夕的生活。
对，而且为了省点住宿费，他还作为所谓的物业管理员，和一群陌生人挤在废弃的建筑物里。
这是一幅极其生动的现代城市底层图景，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零工经济。
是的，
他完全没有稳定的社会保障，永远在为下个月的账单发愁。但在这种挣扎中，他也留下了一些如果用传统标准看，觉得称得上是政治自杀的黑历史啊。
好的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些所谓的黑历史，因为这简直太荒谬了。
确实很荒谬。
2013年的时候，他为了赚钱居然跑去当了催眠治疗师。最离谱的是，他居然对小报记者声称催眠可以丰胸。
丰胸用催眠？
对，就这么离谱。当他后来成为绿党领袖的时候，这件事自然就被媒体翻了个底朝天嘛。他辩解说自己当时就道歉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对吧？
没错，经济学人的报道无情地指出，在那篇荒谬的报道发表的仅仅6天后，他在一档电台节目上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坚称至少有意识证据表明催眠能让胸部变大。
哇，连装都不装一下。
还没完呢，此外他还被爆出在简历上造假，谎称自己是红十字会的发言人。
我的天哪。
等等，你是在告诉我，一个现在领导着英国主要政党的人，当年不仅履历造假，还信誓旦旦地说催眠能丰胸，这要是放在以前，在他宣布参选的第一秒钟，政治生涯不就当场毁灭了吗？
如果放在10年前，或者说用那种传统中产阶级选民的标准来看，绝对是这样，直接就凉了。
那为什么现在他没事儿？
因为传统的政治逻辑是，政客必须是道德完美的、诚实可靠的管理者。那我们要理解现在这批把他推上神坛的 Z 世代选民的心态。
嗯，他们的心态是什么？
现在的英国你知道吗？2/3的23岁年轻人都因为付不起高昂的租金，只能被迫和父母同住。
2/3，这比例太夸张了。
对，对于一个面对这种绝望处境的年轻人来说，一个曾经为了交房租而满嘴跑火车、四处打零工，甚至撒谎夸大简历的政客，根本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骗子。
他们甚至会觉得这是自己人。
正是这样，那些丑闻不仅没有摧毁他，反而成了他最真实的人设护城河。
怎么讲？
这就好比他是零工经济里的超级英雄。经济学人提到，有一位前工党的顾问非常敏锐地指出，这些丑闻只会让那些原本就不打算投给绿党的人多一个不投票的理由。
哦，对基本盘没影响。
对，对他核心受众的支持率毫发无损。为什么？因为布兰斯基亲身经历过那种我下个星期该怎么搞到钱活下去的极致焦虑。
懂了。
当他站在一群穿着那种高级定制西装，永远在谈论宏观经济模型，却根本没为生计发过愁的光鲜政客中间的时候，在年轻人眼里，满身缺点的波兰斯基反而是威斯敏斯特宫里最正常的那个人。
这种解释真的让人豁然开朗，就是说他不仅没有刻意去洗白过去的穷困潦倒，反而把它变成了一种极其稀缺的政治资本。
没错，
带着这种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街头智慧，以及作为演员对舞台聚光灯的那种极度渴望，波兰斯基终于杀入了政坛。但是这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
什么矛盾？
他2015年加入的既不是什么激进左翼，也不是环保组织，而是极其温和，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有点面目模糊的中间派政党自由民主党。
对，不仅如此，他在自民党留下的印记也充满了一种很奇怪的戏剧性。
怎么说？
他的前同事回忆说，波兰斯基曾经在那年的党代会舞台上旁若无人地清唱了一首 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
清唱流行歌在党代会上？
对，然后当时就被很多人嘲笑为极度自我膨胀。更关键的是，2016年他在竞争一个议会补选候选人名额失败后，就直接退党了。
愤而退党？
据说是因为没选上，当然他本人是坚决否认的，他声称是因为在叙利亚政策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
然后魔幻的转折来了，2017年他转身就加入了绿党，仅仅用了几年时间，2021年他当选伦敦议会议员，到了2025年9月，他竟然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了绿党的领袖。
这个晋升速度简直像坐火箭。
要知道，英国绿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群穿着凉鞋，温和地呼吁大家少用塑料袋，多抱抱树木的中产阶级环保主义者。
没错，非常温和的那种。
但是波兰斯基一上台，直接把绿党进行了一场基因级别的改造，把它变成了一个极进的生态社会主义阵地。
他推行的那些政策确实是非常激进的。
相当激进。比如向富人征收重税，废除君主制，废除核武器，寻找北约的替代方案，甚至还要求开放边境，结束对依法移民的拘留。我必须在这里提出一个真正的疑问。一个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个高唱流行歌的中间派瞬间跳跃到要废除君主制和核武器的极左翼，并且不断在各种选举中寻找上位机会的人。
你是觉得他有点投机？
我实在很难把这看作是除了纯粹的政治投机之外的任何东西。他到底是真的信仰这些，还是说他只是敏锐地发现了一条更容易让自己获得权力的捷径？他其实只是在冲浪而已。
如果我们把这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你的怀疑其实非常有道理，
对吧？
政客改变立场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温斯顿·丘吉尔甚至曾经两次更换政党。但理解波兰斯基的关键依然要回到他演员的这个身份上。
演员的特质？
对，成功的演员从来不是在单纯的作假，而是在敏锐地捕捉观众的情绪，并把这种情绪放大，精准地反射回去。
哇，这个说法很精准。
报道中提到，无论是在教那些戏剧学生如何克服焦虑，还是在街头拉票，他都拥有一种极其罕见的天赋，那就是极强的倾听能力和建立深度情感连结的能力。
对，报道里有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特别打动我。有人说，只要波兰斯基和你聊天，他就能在那个当下让你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人，他全心全意只在乎你一个人的感受。
这就是他的核心竞争力。他凭借这种几乎是演员级别的敏锐度，察觉到了当前英国政治体系中存在一个巨大的需求真空。
需求真空？
现在的年轻人对经济停滞极度愤怒，而传统的政客只会给他们看那些枯燥的 GDP 报表。
是的。
那波兰斯基是怎么做的呢？他把所谓的生态社会主义直接给重塑了，他不再去温和地呼吁保护环境了，他的叙事变成了这样：我们要拯救地球，而拯救地球的唯一方法就是彻底摧毁那个让你们付不起房租，让你们陷入绝望的资本主义系统。
哇，这就非常有煽动性了。
他把英国国家机器的失败描述的像是一部反乌托邦电影，
同时呢，又给出一套极其简单粗暴、由国家强力干预的乌托邦解决方案。他精准无误地击中了年轻人的怨气。
也就是说，他知道观众渴望什么样的剧本，并且完美地演绎了这个救世主的角色。
没错，他就是在演绎出他们最想看的戏。
明白了，这不是简单的骗局，这是极度精准的市场供需匹配啊。但这套民粹主义的打法不仅体现在经济政策上，更体现在极具争议的身份政治和地缘危机议题上。
这是他目前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撕裂点。
没错，而也就是波兰斯基身上最撕裂的地方。我们前面提到过，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在年轻的时候甚至满腔热情地参与过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青年运动。
是的，那段经历其实对他影响深远的。他曾深受一个希伯来语概念的启发，叫做替坤欧朗，
意思是修复世界，对吧？
对，意思是修复世界。这被很多自由派犹太人视为参与社会正义行动的一种神圣召唤。大卫战胜歌利亚那个挑战强权的故事也一直是他内心的精神图腾。
但你看看他现在做了什么，他几乎把加沙议题变成了整个绿党的唯一试金石。令人惊讶的是，哪怕是在地方选举中，
基层选举也是这样吗？
对啊，比如大家明明只是在讨论这条马路该怎么修，垃圾该怎么回收，绿党的候选人也要在上面大谈特谈加沙问题。
这太夸张了。
而且在他的领导下，绿党内部甚至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反以色列分子，有人甚至因为涉嫌煽动种族仇恨而被警方逮捕。
这种立场的反转对英国的犹太社区来说冲击力绝对是毁灭性的，尤其是在今年四月英国国内反犹太犯罪激增的背景下。
他说了什么？
波兰斯基既然公开在媒体上质疑，他说英国犹太人到底经历了实际的不安全，还是仅仅处于一种不安全的错觉之中？
我的天，这简直是在伤口上撒盐啊。
没错，这句话彻底激怒了犹太社区。
难怪他儿时的熟人用一句异地须语来评价他，问他是不是个 Meshugana，
也就是疯子、神经病的意思。
对，因为他甚至对警方在犹太社区果断取出一名持刀嫌疑人武装的行为都提出了极其轻率的质疑，这就引发了轩然大波嘛。许多英国犹太人现在视他为彻头彻尾的叛徒。
波兰斯基本人其实也承认，被自己的同胞如此严厉的谴责是极其痛苦的。但他依然坚称绿党是一个反种族主义的政党。但是这恰恰暴露了现代身份政治最残酷的一面。当你试图用极端的意识形态去讨好某一特定群体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撕裂你原本的社会连接。
这里就是我觉得这篇报道真正精彩绝伦的地方。经济学人并没有孤立的把波兰斯基当作一个怪胎来审视，而是把他和另外两个看似八纲的打不着的政治人物进行了横向对比。
这个对比确实非常有深度。
一个是纽约同样婉转极左也阶级政治的市长佐兰·毛姆达尼，而另一个，说真的，当你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绝对会觉得不可思议。
是谁？
竟然是英国极右翼脱欧派的领军人物奈杰尔·法拉奇。
这个对比堪称神来之笔。波兰斯基和马姆达尼的相似性其实很容易理解，他们都在运用算法政治，用极度吸睛的短视频、充满感染力的表演来讨论贫富差距。
对，
但波兰斯基与法拉奇的那种镜像关系才是真正揭示现代政治本质的密码。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波兰斯基听到这个对比的时候肯定气得跳脚，他肯定觉得法拉奇是个法西斯，代表的是那1%富人的利益，而自己才是真正代表底层的民粹主义。
他确实极度抗拒这种比较，但在政治操作机制上，这两人简直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
怎么说？
他们面对的都是极其复杂、盘根错节的社会结构性问题，比如经济停滞啊、公共服务崩溃。但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都向选民提供了一个极度简化、非黑即白的替罪羊方案。
找个背根的。
没错，右翼的法拉奇指着人群说，你们生活过得这么惨，全是因为那些移民抢了你们的资源。
然后极左翼的波兰斯基就指着人群说，你们生活过得这么惨，全是因为那些富人和资本家剥削了你们。
完全对应的逻辑。
最极致的讽刺在于，波兰斯基最可怕的敌人实际上是他最宝贵的政治资产。法拉奇甚至在公开场合嘲笑波兰斯基，说他是异荡店里的杰瑞米·科尔宾。
杰瑞米·科尔宾就是英国前工党籍左翼领袖。
对，他的意思是你波兰斯基就是一个廉价的高仿版。但这种互相攻击反而构成了一种完美的共生关系。
没错，每当法拉奇骂波兰斯基，波兰斯基的极左翼粉丝就会因为愤怒而更加狂热，更加团结。反之亦然。
他们似乎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现代算法驱动的政治生态里，你根本不需要去争取那些理性的、沉默的绝对多数，你只需要在互联网上塑造一个足够可怕的敌人，就能把自己的基本盘彻底点燃。
这种煽动情绪的操作手册，在极左和极右两端是完美互通的，这就是政治学里的马蹄铁理论在现实中的极具体现。
对，
两极在方法论上最终走向了交汇，而且这种基于情绪和短视频的策略已经换来了真金白银的政治权利。
他们赢了选举。
对，在近期的地方选举中，绿党势如破不除，拿下了伦敦、哈克尼区等地的市长职位，在其他几个补选中也取得了大胜。他们甚至在年轻选民的民调中一度超越了现在执政的工党。
那么这一切最终将把英国带向何方？从报道的梳理来看，波兰斯基的破坏力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派对和网络上了，绿党的崛起实打实地地分流了工党的年轻选票，也间接成为了前首相吉尔斯塔尔黯然离开唐宁街的重要推手。
是的，现在波兰斯基又把枪口对准了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
伯纳姆似乎已经感到了那种就是背后发凉的政治压力吧，他开始在言辞上拼命迎合绿党，甚至声称要放弃新自由主义，开始讨论把水务系统重新国有化。
这很可怕了。如果我们展望2029年的英国大选，局面会变得异常危险而且微妙。
这么推演，
按照目前的趋势推演，绿党有可能一举拿下20个以上的议会席位。在没有一个政党能获得绝对多数的悬浮议会里，这20个席位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波兰斯基将成为工党能否阻隔的造王者，
就是 Keymaker。
理论上，这个曾经在废弃大楼里苟延残喘的前催眠治疗师真的有可能迈进内阁，掌握国家实权。
哇哦，这也太疯狂了。
但同时存在的巨大风险是，他极其强烈的吸票能力可能会让左翼阵营四分五裂，最终的结果不是他掌权，而是直接把大选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了右翼的法拉吉。
这种可能性绝对存在。当然了，波兰斯基坚决否认这种责任，他觉得如果右翼上台，那全是工党自己不够激进的错，
就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说法。
对，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危机，当算法带来的那种新鲜感褪去之后，当选民真的冷静下来审视他那些极端的政策，比如完全开放边境、退出北约、单方面废除核武器，他的支持率会不会像当年同样掀起狂热的科尔宾一样，在一夜之间轰然崩塌？
这个谁也说不准。
所以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经济学人在这篇报道的结尾引用了爱尔兰著名诗人谢穆斯·希尼的一句诗，我觉得特别震撼，叫希望与历史的押韵。
希望与历史的押韵，
对应当下的英国来说，所谓的历史就是21世纪以来那种令人窒息的经济停滞和阶层固化，而希望呢，则是波兰斯基在震耳欲聋的锐物派对上向年轻人提供的一种幻觉。他大喊着要将希望常态化。
是的，不可否认，他的那些政策可能充满了乌托邦式的不切实际，但他所放大的那些民众真实的痛苦、剥夺感，还有那种被体制遗弃的愤怒，却是无比真实的，是无法忽视的。
这确实是对波兰斯基现象最深刻的总结。我们今天深度拆解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个极其擅长倾听、能在派对上打碟、深谙算法时代的病毒式传播，并且能用最精准的语言去引爆阶级愤怒的政治人物。
但是在这个深度探讨的最后，我们必须留给所有听众一个极具挑衅性的终极思考。
你说，
如果在当今的政治生态中，赢得选举、获得权力越来越依赖于零工经济背景下的这种草根共情能力，越来越依赖于短视频里的情绪煽动和寻找替罪羊，
而不是依靠那些枯燥的政策。
没错，而不是依靠那些枯燥、严谨、需要深度妥协的政治专业知识。那么，当这些永远在街头抗议、永远在批判体制的门外汉，真的有一天走入唐宁街10号，接管了掌握核案件和庞大国家预算的最高权力时，到底会发生什么？
这确实是个细思恐的问题。
一个习惯了永远抗议的人，真的能学得会治理国家这门枯燥而复杂的艺术吗？
还是说我们眼下的整个政治体系最终注定要变成一场灯光绚烂、声嘶力竭、所有人都在狂欢，却永远无法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永不落幕的瑞物派对？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慢慢思考。感谢收听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再见。